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就是 Happy， 英文是 Happy Mother's Day。哦，待会我这次特别加了一句话，叫 Happy Mothering Person's Day。就是现在很多现代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哈，有的虽然不是母亲或者是生身母亲啊，有的是外公外婆啊，或者有的是甚至是这个亲戚啊，啊，或者是爸爸，他们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他们就属于叫有乐于关怀者或者有母亲角色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也今天也应该得到祝贺和赞美啊，所以 Happy Fathering 啊，是 Happy Mothering Person's Day。看到了哈，所以今天的题目大家看的是不是啥呀？鸡娃时代父亲父母的信靠，鸡娃时代，大家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哈。这名字多少人知道这个鸡娃的意思啊？举一下手。哇，不是很多呀。哇，那真是好。所以这自己。所以我刚刚说了 Happy Mothering Person's Day， 天下承担母亲角色者节日快乐。有没有这样的在座的举下手，虽然你不是生身母亲，但是你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今天也祝你母亲节快乐，有没有这样举下手？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这次准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些挑战哈。我觉得在以前呢，我们母亲节啊，就是歌颂赞美母亲，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我们就歌颂赞美他们的牺牲精神啊，吃苦耐劳啊，养育管教啊，啊，他们啊经常信靠他们的，比如说母性的天性啊，尝试啊，传统智慧或者他们信主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像我想我母亲，我们小时候母亲还不信主嘛，啊，她小时候也跟我们，我觉得有很多这个老一辈的传下来的智慧，她总是教导我们说，吃饱穿暖第一，漂亮衣服有没有穿要看条件而定，啊，然后还有说读书是为你们自己读，不是为我们父母读。然后我妈还有一句名言，就是独立自主是王道。啊，他总是吹嘘自己怎么17岁就独立了，就从江苏宜兴自己就是这个北上去大连找我舅舅，然后他就去读书找到工作，他经常吹嘘就是要我们向他学习啊。所以然后我妈妈还要经常说，他说如果我们家长不管教你们，将来社会自然会管教你们。所以这是我妈的名言啊，看是不是有效啊。我觉得是蛮有效的哦，虽然那时候他也不信主，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哈，他们主要的这个教育方式主要是我们可以说是放养式的，因为父母都很忙啊，白天上班，我爸妈双职工嘛所谓，然后呢一下班就要正职学习，完了以后呢回家。我们基本上把那个该捡的菜啊，刚淘的米都弄好了，但是他们回来要做饭，完了做完饭，我们要负责洗碗，都是我妈教导的，我们就要从小就做家务，然后我妈就要开始织毛衣，做衣服，用缝纫机踩踏，因为那时候是没有成衣买的，那时候我们出去只有布店，没有说现在满大街就是买衣服的店，有这样经历的举举手啊，我们就暴露了年龄哦，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所谓有点放养式的，他没有时间管我们，其实现在我挺感谢的，感谢。然后我们的父母那时候我觉得都不是完美的父母， 他们也没有特别学过如何教养儿女啊，但是我会叫他们叫 good enough parents， 就足够好的父母啊。前些年心理学家这个研究表明，其实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父母，只有我们希望是有 good enough 父母。怎么样叫 good enough 呢？够好的，就是只要你一个星期以内跟你的孩子能够一起吃上多少顿饭呢？不是说七顿饭呢，只要三顿饭，你的孩子一般会 turn out OK， 就说孩子应该出来不会出太大的错。哇，我有的时候我就很有点内疚啊，尤其是看到有的社交媒体一些弟兄姐妹晒他晒娃嘛，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内疚。我说哎呀，我当时我小时候对我们家孩子是不是放养太多啊？但是看到这个现在研究的成果，我想想，哎呀，这个足够我们当初跟孩子一起吃饭，肯定是超过这个三顿的，一个星期超过三顿的。就想嗯 ，good enough parents， 这样我的焦虑就想低下来。有多少这里觉得自己是 good enough parents 啊？够好的父母举下手，是不是给你们一些多一点的安慰啊？哦，都不要客气。所以呢，这是我们叫前网络时代的传统的母亲，我觉得要歌颂赞美是很容易的。那现在呢？啊，现在又叫后网络时代啊。我们这里再看一下所谓的，我刚刚说放养，其实就是提醒一下，放养不是说放纵啊啊。再就是为什么呢？他是像我妈刚刚有这么多名言是吧？警戒，他是先提前设限，建立正确的观念。我不管教你们，社会以后要管教你们，所以我妈都提前设限啊。然后我妈也给我们很多安全的教育，尤其我们家三个女孩子从小就给我很多安全教育，所以这样的孩子教出来就长大就比较喜欢交际啊，勇敢啊啊，这个创造性思维比较多。所以这是我就要破除一些放养式教育这方面的迷思啊，就讲一下。然后呢，到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叫后网络时代。后网络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90年开始的？差不多哈。他们当然这些父母亲依然有牺牲精神啊，吃苦耐劳啊，养育管教，但是出来了一个新的特质，叫什么呢？会敦促鞭笞，或者叫鸡娃啊。大家看这个图像是吧，你看这个鸡娃是咋回事呢？就是父母叫会给孩子打鸡血，就给他安排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就是说让他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你看看就是现在网络时代有了新的特质，然后他们所依赖的当然也是有天性啊、常识啊、传统智慧啊，或者上帝的话语，但是多了什么呢？多了哎呀，来自网络的铺天盖地的文章啊、视频啊，各样育儿训练方案，还有社交网站晒帖哦，本来就觉得自己抚养儿女还不错，一看到别人晒帖，说我的天哪，我这也没做那也没做，充满了内疚，又充满了很多焦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理辅导师会跟那些非常焦虑妈妈说一下，哎呀，就别看那些这个晒图了。其实因为事实上晒图跟现实其实很多时候是有距离的，不信你去调查研究一下哈。所以到现在呢，新的情况是什么样教育方式为主呢？叫鸡娃式教育为主。英文叫什么呢？叫 Tiger Parenting。 Tiger Parenting 就像虎妈，或者所谓现在加了一个狼爸是吧那样的教育孩子。大家就是虎妈战歌，那个灿美儿写的书，不知道你们看过吧哈。我是看了 from cover to cover，逐字逐句看完的哈，我不是非常赞成他那种方式的，可能你们是他的粉丝哦，这是 OK 的。好，所以呢，到底鸡娃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这个 cartoon 哦，鸡娃就是家长们为了孩子取得优秀的成绩，不断的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任务，不断的激励孩子上进的行为，就是给孩子整天打鸡血。你看这个那孩子就要逃跑嘛，那是受不了了。这个爸妈就说，儿子啊，再打两针鸡血哦。在座的有没有这样做过的？然后再不好意思举手啊。 然后现在有一个就是叫全民鸡娃，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呢？是一场对稀缺教育资源，在我们海外或者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欧洲啊，所谓追逐这个藤校啊、名校啊，就是对这些稀缺的教育资源的极致的禁足。然后父母呢，希望用教育这个好像可及的资源，尽可能扫清孩子前程的种种障碍。然后其实总体上什么啊、oh, ，You look good, I look good。如果你孩子哈、哦、很优秀啊，我就长脸了，是不是这样呢？哦，我想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我好像父母都没怎么激过我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家里五口人呢、啊，两父母，然后加上我们三姐妹，就住16平方米的房子，就160平方尺这样一间哈、哦，两个大床。那天跟好像是小波我们的那个亲戚在讲啊、哦，就是两个大床。爸妈妈一个床，然后我或者我妹妹跟爸妈睡一个床，然后我姐姐或者跟我睡一个小床，或者跟我妹妹睡一个小床，就这样。一个五斗橱，一个大衣柜，一个吃饭的桌子，一个缝纫机，啥都在那儿。那我父母回来，我刚刚说了，就是要就是要踩缝纫机啊，织毛线啊。我爸妈有的时候要做点私活，翻译一些文献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很忙，根本哪有时间激我啊。所以我自己看书，他们总是说哎呀别看了，可以关灯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里都不知道晚上9点是咋回事，外面怎么样，因为8点半就必须睡觉了。8点半，因为我们大早起，早晨起得很早，我有3-4点钟早晨小学里去菜场帮父母买菜的，去排队的，就真的是这个顶着星星月亮的去菜场买菜，就是那样的生活，或者起来背课文。所以就是没有被父母激过，自己也没怎么激，但是被老师激过。我记得这个在小学，英文老师啊，就给我布置额外的任务，让我去参加什么这个英语朗诵比赛啊，还有这个到了初中，数学老师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让我去参加什么数学竞赛。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他们就你赢什么奖杯都无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我赢了啥，就是反正去参与，我尽力就好了。我其实我还觉得有点烦的，反正就是当初就是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鸡娃的这种景象哈。所以呢，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鸡过，因为我自己就那种经历。没有被激过，我也不会激自己孩子。关于进名校什么，因为我跟赵牧师，就是感谢主吧，也要感恩我们都进了名校，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不会特别去敦促自己的孩子要考那样，只要他们尽力。我们对他的目标就是自食其力哦，没有其他的太多的要求。这是我们呢，你当然可能你们有不同的想法啊、哦，这个都是 OK 的。都尊重的。那鸡娃这个黑话哦，里面很多的还有一个这个各种种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懵掉了，就 my goodness， 就是有各种娃，叫青蛙，还有牛娃。我估计我们在座的这个亚裔这个孩子可能都是牛娃，至少牛娃，如果不是或者就是天牛啊，你看还有什么叫人工牛、澳牛、英牛，还有澳英牛。就是奥数和英文都很牛的这个孩子哈，然后呢，激的方式有各种，有素激，就是进行艺术、体育的素质教育这方面的激娃，这叫素激；还有荤激，就是对进行语文、数学、外语等应试教育这方面的激。我其实不喜欢这个激字，那也没办法，抱歉的。然后还有家激，就我觉得有点像 homeschooling 哦。就家长自己在家里鸡娃，不靠任何的课外辅导班。还有班鸡，就是靠满满当当的课外班达到鸡娃的目的。还有自鸡，就是自鸡很，刚刚看到是不是看到有一个，刚刚是不是看到有个照片哦？你看这个欲先鸡娃必先自鸡，有没有看到这个图案？是吧？是很非常 amazing 哦，我觉得。所以呢，就是要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家长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以达到匹配孩子教育的目的。那个蔡美儿就是每次就是要带孩子去学小提琴，他就记笔记啊，又研究啊，是吧？他回来跟孩子复习， 这个就是好像是自己的 queen 哦，这个女王啊，真厉害。然后还有拼音的 acronym， 这个 SA 就上岸，孩子终于靠机考学成功。还有就是 BNJ 不耐机，这孩子受不了家长的计划方式。QZY 求资源，大家可以看啊。还有就是 JBCL 机不出来，多建议大家啊，这个家长吐槽表达孩子被机后也不见长进。哇，我看到一个说法说这些家长们怎么样，都把王自己的娃哦孩子当鸡当牛，唯独没有怎么样，唯独没有把孩子当人。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有一本书啊，也是那个 Dr. Henry Cloud 和 Dr. John Townsend 写的。他们也写了那本书叫 Boundaries， 就是建立健康的边界，我一直建议大家读到哈。他们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很经典的，96年就写了，叫 The Mother Factor， 个性母亲。他这里有六种啊，时隐时现型的母亲，瓷娃娃母亲，控制型母亲，奖杯型母亲，老板上司型母亲，难舍难分型母亲。大家看看鸡娃类的，整天鸡娃的这些母亲或者父亲是属于哪种呢？我在自己看啊，不知道你们同意不？是我觉得有点是控制型的母亲，或者是奖杯型的母亲，或者老板上司型的母亲。为什么这个Dr. Cloud and Townsend 会列出这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也是心理学家，他们多少年辅导那些青少年，就发现他们原生家庭的很多问题，很多都是他们的母亲或者父母都是有这种类型的这个养育方式啊。有的时候这里说母亲其实是一种养育方式，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看哈，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鸡娃有什么隐患。大家你们想一想可能有什么隐患，大家所能想象到的就是父母普遍焦虑，少有平安喜乐。怎么样焦虑呢？他们就担心孩子啊，现在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就怎么样，上不了好中学，最后一定上不了好大学。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啊，他们就记到后来就啊，你要提高分数啊什么，就要提高一分怎么样，没错，干掉多少人，干掉千人呢，就这种。然后呢结果是怎么样呢，就这些父母就可能也是整天读这些网络文章啊，看视频啊，看那些社交的这个晒图啊，就这样随大流和从众，把自己和他的娃就带进了痛苦的深渊。怎么样情况呢？父母身心疲惫。大家有没有看到乐极不彼的父母？不知道，我猜想一定有的，说不定还在彼此竞争呢。还有那孩子呢，就很多孩子怎么样，不堪重负，有的揭竿而起啊。你要看看这里的图啊，你看孩子这个重担多沉啊，你看这么多班上要上那个，哎呀，还有就是音乐艺术班要上啊，各种，你看父母还会因为孩子这个教育可能会吵架。你看这个孩子本来想给他激出来的，你看这个孩子说不定给是吧，被夭折了不一定，因为你看就被坑了嘛，就变成本来想激孩子被坑孩子了。就是大家有个小小的警告啊，我做心理辅导师的知道，在加州如果我们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父母啊，这也是虐待儿童的一种。你看我也没打他，怎么叫虐待儿童？这叫什么心理精神虐待。那孩子耳闻目睹你们吵架，他的安全感会怎么样？他就会失去安全感，他会整天焦虑忧虑，这个就会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呢有的孩子啊揭竿而起，就属于怕躺平了，或者就叛逆，有的就离家出走是吧。那还有很多孩子他比较脆弱的，他会心理疾病越来越普遍和严重。大家都知道自从互联网开始使用以后，就是做研究看女孩子的自杀率 砰一下是直线上升啊，那个转折点就是大家开始用这个智能手机的那时刻。所以呢，自杀率突增。说为什么呢？所以有一个说法，现在叫那很多孩子都得了空心病。什么叫空心病呢？他没有追求啊，没有理想。他因为被激的就是要考试，要提高分数啊，要晋升，就这样。他有什么真正的理想精神追求呢？就有了空心病。一旦他到了大学，终于考上了，整个心是空的。很多孩子稍微有一点导火索，一触即发就会轻生，所以这个都非常令人痛心的。最近就是三月和四月份，不知道大家新闻读了吧？就两个月内有三个是美国的女学生都相应自杀，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同时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这个最右边的这个 Katie Meyer， 他是斯坦福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他带领他们好像还是队长呢，他带领他们这个球队赢得了美国的冠军啊，然后就他在三月份就自杀了啊。还有另外女孩，一个是James Madison， 他是垒球运动员，然后 Sarah 中间那女孩他是长跑运动员，都是22、21岁这样的豆蔻年华，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所以就原因当然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也是保护隐私嘛，但是他们从他留下来的一些 notes， 他们留下来一些笔记啊什么，都是跟他们的压力有关系。你想这个孩子要达到那么高的体育成就，从小父母要花多少钱多少精力带他们去啊这个训练啊比赛啊，他们自己也都是非常要强上进的孩子，结果就是最后还是不堪重负。所以你看这个有记得说是有个节目啊叫小舍得是吧，有个男孩他说了，他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所以呢有一个作者说付出精神抑郁人格缺失的代价，以及后半生沉沦的代价，以换取对人生影响微乎其微的好大学，真的是得不偿失。大家可能觉得微乎其微的影响，这个作者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根据研究结果说的啊，因为这个统计结果，当然有很多觉得啊这个这样做就成功了什么的，但是这个是统计的结果啊，这个作者是根据统计结果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会想，那个父母为什么有这种鸡娃焦虑呢？在50年代啊。Albert Ellis 和 Aaron Beck 两个心理学家已经研究出来，我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情感都是因为负面的或者不符合实际或者真理的这种信念或者信靠或者这个思维认知所造成的。我们一般觉得一定是某个事件这个引起的，但是这个是某个事件，有的是个导火索啊，但是在背后是一个人的错误的信念和信靠。那为什么说错误呢？是因为不符合现实，不符合真理。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负面的这个情绪和思维。所以如果要改变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各种的很严重的忧郁啊焦虑啊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就改变我们的信念或者我们的认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有什么样的错误的信念或者认知呢？我列了这点，我不知道大家同意吧哈。一个我觉得是对亚裔来说哈，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传统里面叫吃的苦中苦，做的人上人。人上人就所谓成功了哈，功名利禄，然后是怎么途径呢？都是靠自己，靠就是靠我的功名就能达到我所要的所谓的目标或者成功。这个情况其实也有研究表明，是他们发现是怎么样，在社会公平度越低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就越严重， 如果在北欧，社会公平度是非常高的。我跟张牧师去北欧过，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如果说是有共产主义的话，那边真的是共产主义。如果说有天堂是怎么样，我觉得北欧那些国家真的就是天堂。你看这个那边，就是研究发现那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鸡娃，那孩子就很轻松，父母让你自由发展，一个美人不用太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啊，或者上不了好学啊。就是他的社会的公平度很高。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一个社会现在引起这个鸡娃焦虑的，就是急功近利这个驱动这个北大教授是吧，是张牧师的系主任是吧，中文系钱理群，在前些年提出有一个概念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在他觉得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就英文可以说 egotistic go-getter， 就是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这样子，就是雄心勃勃的这种人。其实这个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这个利己是 OK 的，是应该的。我们先要耶稣也说爱人如己，我们先要爱自己嘛，然后再去爱其他人周遭的人。但是呢，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就是走了一个极端，他完全的失去了精神的追求，他就是靠的本能或者丛林法则生存，趋利避害，他就慢慢发展到极端，就造成了利己主义。什么东西我们说利己 OK， 但是都变成主义了，就是一种极端了。所以你看，就是这种驱动使得父母就会有各样的鸡娃焦虑，就想赶紧鸡这个娃孩子以后可以达到所谓的成功。为什么这些我觉得是错误呢？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做人上人意义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如果有以前就是觉得有段时间被人觉得是比较优秀，其实我坐下来想，其实 who cares 是吧，如果我跟那个人没关系，如果我对那个人不好，我再怎么优秀对他有何好处，有什么益处？反过来，如果另外一人再优秀再怎么样有权有钱有地位，他跟我没有关系，他对我也没有善待我，对我跟我有啥关系？ Who cares？ 根本无所谓是吧？所以呢，所以做人善人到底作为把它作为一个目标这样的成功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再者，我们在圣经里是吧？我觉得这个巴别塔被阻止建造，就是神要阻止我们，阻挡我们有心中有这种想做人上人、想超越神的这种念头或者行为。我觉得人上人所谓就有点相当于圣经中的巴别塔 Babel Tower。 雅各书第四章说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里看出，就是如果我们是要成功，所谓的成功要做人上人，这样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大家也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图案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威胁利诱还有外公外婆都在旁边添油加醋，叫着孩子顺着云梯爬上去是吧这也是鸡娃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就是真的是挺吓。如果我小时候这样被鸡，我可能要这个离家出走了，我属于要揭竿而起的这种。所以呢，这个就挺吓人的。如果孩子属于比较胆小的，他就容易得焦虑症或者忧郁症。